第十八章，审问。埃尔通被带了出来，只见他目光黯然，嘴唇紧闭，满脸不在乎什么的神情。他到了爵士面前，便像没事人一样，两手抱着胳膊立在那里。格里纳凡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：“埃尔通，咱们又见面了，而且是在登肯号上。如果你记性好的话，肯定不会忘。这登肯号就是你一心想要送给彭爵斯那帮流氓的登肯号。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见面吧？”埃尔通的拳头抖动了一下，嘴角也跟着歪了歪，脸上也随之变得通红。是他悔恨自己了吗？是他感到羞耻了吗？不，他只是在为自己的失手而惋惜，甚至他在气恼自己没有成功。就是这条船，就是这条他梦寐以求的船，此时此刻已成了审判他，甚至是结果他生命的地方了。这难道不是上帝安排的嘲讽吗？埃尔通说不出半句话来。格里纳凡面带讥笑的等待着，埃尔通故作镇静。说吧，埃尔通，你没什么可说的？格里纳凡又问了一句。埃尔通皱了皱眉头，好像在打什么主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我没什么可说的，爵士。”船上一片沉寂。怪我自己出了差错，不小心被抓了起来，他继续说：“哼，你就看着办吧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倒真是一派任打任罚的样子。他扭过头遥望西边的海滨，好像在看别人的热闹，这事和他自己没一点关系。对他这种装出来的不卑不亢，格里纳凡早就看透了。不过因为想弄清这个水手和不列颠尼亚号以及格兰特的关系，便努力克制着自己的草率。爵士忍了忍，尽量用温和点的口气说：“埃尔通，有几个问题你得回答我，你也不可能不知道，你还是乖乖交代的好。第一，你到底叫什么？是埃尔通还是彭杰斯？你到底是不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？”埃尔通丝毫没有反应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，就好像没听到有人问他一样。格里纳凡的怒气在往上窜，眼睛闪出了火光。“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离开不列颠尼亚号的？你为什么跑到澳洲？”那家伙仍装聋作哑，不动声色。格里纳凡真有点耐不住了。“你听见没有，埃尔通？你放聪明点，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，对你没有坏处。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说还是不说？痛快点。”埃尔通忽然扭过头来，他和格里纳凡四目相对。“爵士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要杀要剐那得法院说了算，我自己说了也没用。法院判你有罪也易如反掌。”“易如反掌？”哼，埃尔通气焰开始嚣张起来。“我不信，爵士，我敢说句大话，就是伦敦最好的法官也不会怎么着我。是的，格兰特船长，他还能出来给我做见证？没人知道我的底细，警察局都抓不住我。我的弟兄们都是有翅膀的，我也一样，没人敢说我是那个通缉犯彭爵斯。我可告诉您，除了您这位爵士，没有一个看到或抓到我犯罪了。不信您问问。”“哼，谁能拿出证据证明我要劫持这只船，把它交给在逃犯呢？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你听见没有？而您呢，只是怀疑我而已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给一个人定罪，凭怀疑定个屁用，得有证据。证据你有吗？我就是埃尔通，就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，怎么样啊？啊？”埃尔通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态，他觉得对方拿他没办法，过一会儿就会放弃审问了。 可没想到格里纳凡却把问话转了个方向，只听他诚恳地问道：埃尔童，我不是法官，我不是想查清你的罪责，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吧。至于你的罪行，法庭自然会问你的，放心好了，我问你是另有打算的。你也知道我出来是为了找人，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帮我个大忙，你真不想帮这个忙？埃尔童坚定地摇了摇头，没说一个字。你真不想说出格兰特船长在哪儿？格里纳凡耐心地问。不想，爵士。埃尔童吐出了几个字。你真不想说出不列颠尼亚号出事的地方吗？真不想。格里纳凡拿出了颇心苦口的劲头，口吻极其和蔼。埃尔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两个可怜的孩子，你得说出格兰特的地址啊，他俩找父亲找得多苦啊。我怎么能够呢，爵士？埃尔童迟疑了片刻，低声支吾着。可还没等爵士再问，他就变得强硬而无情无义了。不，我不说，打死我，我也不说。真的打死你，格里纳凡火冒三丈了。大家谁都不敢出声音，紧张的空气笼罩了整个邓肯号。格里纳凡用了最大的克制力，使自己的语调低沉下来。埃尔童，先给你点时间，等到了前边的码头，我就把你交给英国政府，那儿有法院，也有绞刑架。那太好了，正中下怀。这个家伙答了一句之后，就像散步一样走回了被关押的地方。另外两名水手赶忙过去关上了门，站在外边监视他的行动。大家有点失望，但更多的是愤怒，怎么这个埃尔童就软硬不吃呢？格里纳凡万般无奈，只好作罢。他打算按原有的计划回欧洲去。是的，现在也只有这样了。寻找格兰特船长的工作没有一点收获，而现在只能先打道回府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这个不列颠尼亚号真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吗？求救信的内容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了，这是明摆着的。37度线上哪儿还有陆地呢？茫茫沧海，找一个人跟找一根针也差不了多少啊。眼下邓肯号只能先回欧洲了。格里纳凡便把这想法跟大伙谈了谈，特别是跟约翰商量了一番。约翰没说什么，他查看了一下煤仓，剩下的煤顶多还能烧半个月，所以说邓肯号得在近期靠岸补充燃料。约翰为格里纳凡出了个主意，邓肯号先开到塔尔卡瓦诺湾，在那儿补足了煤之后再回欧洲。从这儿去塔尔卡瓦诺湾是一路直航，而且也在37度线上，行驶起来特别方便。在塔尔卡瓦诺湾靠岸补充给养燃料之后，就可以直达赫恩角，然后穿越大西洋抵达苏格兰。格里纳凡欣然同意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邓肯号朝着塔尔卡瓦诺湾驶去了。浩瀚的太平洋上一片太平。晚上6点，船上的人们就再也看不到新西兰岸上的山姿风影了。海面上蒸腾着热雾，开始欢送归航的船只了。每个人都想到了格拉斯哥港，每个人也都想到了格兰特船长。这不能叫凯旋而归，这应该是败兴而归。没有找到船长，没有实现这个愿望，一切都算是化为了泡影。想想当初的满怀豪情，想想当初的毕生信念，此时此刻真让大家羞赧又惆怅。真的，如果能找到格兰特船长该多好啊，哪怕再吃苦，哪怕再晚些时候回欧洲，也都没有怨言呢。 邓肯号上弥漫着一种失望的情绪，枉然若失的一种沉闷，让大家打不起精神来。出航时的那种欢乐的气氛再也达不到了。谁也不想去甲板上，谁也不想谈天说地，谁也不想再盼望什么。船上的人几乎都各自沉默着。巴加内尔这个一向给大家带来笑话的地理学家去哪儿了呢？他一向都是个乐天派，特别善于制造话题，给大家找点乐子。人们也总爱听他谈古论今，插科打诨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也沮丧着躲在自己的房间里。这个诙谐达观的法国人对寻找不列颠尼亚号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当格里纳凡跟他又提起此事时，他一个劲儿摇头，表现出彻底绝望的样子。邓肯号上的诸多人员中，只有一个知道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经过，这就是埃尔通。然而，让埃尔通这个坏蛋开口，几乎是做不到的。客观地说，他可能不知道格兰特船长现在在哪儿，但最起码他能说出船只出事的地方。当然，如果找到了格兰特，他就无法掩盖自己的罪过了。所以说，他不可能那么傻，主动讲出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究竟。对埃尔通，没有一个不气恨的，特别是那些水手们，看见总是不自觉的要捏紧拳头，恨不得打死这个败类。格里纳凡并没有死心，他三番五次的去找埃尔通，想尽办法想让这个家伙开口，可是每次都被拒绝了。对埃尔通的死不开口，格里纳凡十分纳闷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少校则没想那么多，他甚至认为埃尔通也许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巴加内尔的看法与少校的基本一致，当然这也是他对格兰特船长的一种猜测。难道埃尔通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？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不表明这种态度呢？他完全没必要死扛着不说话呀。再者，不能因为埃尔通在澳洲露面就推测格兰特船长也在澳洲，这不妥帖。看来非让埃尔通开口不可。海伦夫人决定去找埃尔通谈谈，丈夫同意了。她想到了那个古老的寓言故事，太阳和风比本事，比谁能让路上的人脱掉大衣。风使出大劲的挖，可行人却裹紧了身上的大衣，而太阳略微发了点热，那行人就脱掉了大衣。兴许男子办不成的事儿，女子就能办成呢。女子的温和不就正像太阳的光和热吗？3月5日，海伦夫人叫人把埃尔通领进自己的房间，房间里也有玛丽。就这三个人关起门来聊了一个小时。他们怎么和这个水手谈的？都谈了些什么？是不是得到详情或是一点情况？无人知晓。不过当时埃尔通从他们的房间里出来时，两位女士的脸上仍是布满愁云。负责押送埃尔顿的水手气不过，在路上狠狠地骂他，并朝他挥着拳头。可埃尔顿却毫无惧色，耸耸肩，目不斜视地往前走。这下水手们被激怒了，抬手就要揍他。正好格里纳凡和约翰出来了，便喊住了他们，叫他们不能动手。海伦夫人没有就此罢休，她是个不爱认输的女子。第二天他亲自来到埃尔通的房间，跟他苦口婆心的谈。当然，连埃尔通这没人性的东西也明白海伦夫人的好意，如果把他叫出去，他势必会被大家揍一顿的。谈话整整用了2个钟头，格里纳凡则等在隔壁，他不断的说服自己要有耐心，千万等到最后的结果。他坐不住，站起来又不知如何是好，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。这期间， 他有好几次都下定决心把妻子叫出来，让他别费功夫了，索性就这么着吧。可刚要去叫，便改变了主意。最后，海伦夫人终于出来了，只见她脸上带着几分胜利的微笑。难道是得到了答复，弄清了事情的真相？由此看来，这个丧失天良的家伙也有点人性了。麦克纳布斯则不以为然，甚至认为这次仍是浪费时间。不过海伦夫人的确说动了埃尔顿，消息像风一样快的传开了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跑到甲板上，特别是那些情绪激动的水手跑得比谁都快，简直是听到了汤姆的集合哨子。格里纳凡急忙问妻子，他全说了？没有全说，不过他寻思过来了，想见见你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海伦，你真伟大。我不伟大，但我成功来的话。你是不是跟他谈什么条件，答应了他什么没有？还需要我再重复一下吗？我只答应他一个条件，就是让你尽可能的减轻对他的应有的惩罚。没问题，我亲爱的海伦，叫埃尔顿马上来见我。玛丽陪着海伦夫人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格里纳凡则来到了餐厅，那个被说动的水手也被带了进来。